简爱主要通过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出身低微、生活道路曲折，却始终坚持维护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自由、主张人生平等、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女性。这部由夏洛蒂·勃朗特创作于1847年的作品《简爱》，至今已有152年的历史了。时间的尘埃丝毫遮没不了这部小说耀眼的光辉，它依然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简爱》。
我常把玩偶随身带到床上。人总得爱点什么，在缺乏更值得爱的东西的时候，我便设想以真爱一个褪了色的布偶来获得愉快。尽管这个玩偶已经破烂不堪，活像个小小的稻草人儿。此刻回忆起这件往事，也令我迷惑不解。当时我是带着何等荒谬的虔诚来溺爱这个小玩具的呀。我还有点相信他有血有肉有感情，只有把他裹进了睡袍，我才能入睡。一旦他暖融融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我便觉得愉快多了，而且相信这玩偶也有同感。我似乎要等很久很久，客人们才能散去，才能等到贝西上楼的脚步声。有时他会在中间上楼来，找顶针或剪刀，或者端上一个小面包、奶酪饼什么的，当做我的晚餐。他会坐在床上看我吃，我一吃完，他就会替我把被子塞好，亲我两下，说：“晚安，Jane小姐。”悲喜和颜悦色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人世间最好、最漂亮、最善良的人。我热切希望他总是那么讨人喜欢，那么和蔼可亲，不是老指使我、骂我、无理责备我。我现在想来，贝西利一定是位很有天赋的姑娘，因为她干什么都在行，还有善于讲故事的惊人诀窍。至少宝玉是故事留给我的印象，让我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我对她的脸蛋儿和身材没有记错，那她还长得很漂亮。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个身材苗条的少妇，有着墨色的头发、乌黑的眸子、端正的五官和光洁的皮肤。但她任性急躁，缺乏原则性和正义感。尽管如此，在盖茨黑德府的人当中，我最喜欢她。那是1月15日早上9点，贝西下楼去用早餐。我的表兄妹们还没有被叫唤到他们妈妈身边。伊丽莎正戴上宽边帽，穿上暖和的园艺服，出去为她的家禽。这活儿她百做不厌，她常常把鸡蛋卖给女管家，把所得的钱藏匿起来。她有做买卖的才干，有突出的聚财癖。这不仅表现在兜售鸡蛋和鸡方面，而且也在跟园艺工就花茎、花籽儿和插枝儿而拼命讨价还价上显露出来。丽德太太曾经吩咐园艺工，凡是伊丽莎想要卖掉的花圃产品，她都得统统买下。我想，要是能赚大钱，伊丽莎连出售自己的头发也心甘情愿。至于所得的钱，起初伊丽莎用破布或陈旧的卷发纸包好，藏在偏僻的角落里。但后来其中一些秘藏物被女仆所发现，伊丽莎生怕有一天丢失了她值钱的宝藏，便同意由她母亲托管，收取近乎高利贷的利息，50%或60%，一个季度要一次。伊丽莎还把账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算得分毫不差。 Georgiana 坐在一条高脚凳子上，对着镜子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她把一朵朵人造花和一根根褪色的羽毛插到卷发上。这些东西是她在阁楼上的一个抽屉里找到的。我正在铺床，因为根据贝西的严格指令，我得在她回来之前把一切收拾停当。我摊开被子，叠好睡衣之后，便走向窗台，正想把散乱的图画书和玩偶家具放好，却传来了 Georgiana 指手画脚的吆喝，不允许我动她的玩具。于是我只好歇手，一时无所事事，便开始往凝结在窗户上的窗花哈气，在玻璃上划开一小块地方，透过它可以眺望外面的院落。那里的一切在严霜的威力之下仿佛凝固了似的，寂然不动。从这扇窗子看得清门房和马车道，我在蒙着一簇簇银白色霜花的窗玻璃上正哈出一块可以往外窥视的地方时，只见大门开了，一辆马车驶了进来。我毫不在意地看着他爬上小道，因为尽管马车经常光临盖茨黑的府，却从未送来一位我所感兴趣的客人。这辆车在房子前面停下，门铃大作，来客被请进了门。既然这种事情与我无关，百无聊赖之中，我便被一种更有生气的景象所吸引了。那是一只小小的饿坏了的知更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落在紧贴窗户的墙上一棵光秃秃的樱桃树枝头，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这时桌上放着我早饭吃剩的牛奶和面包，我把一小块面包弄碎，正推开窗户把它放到窗沿上的时候，贝西奔上楼梯进了宝玉室。Jean 小姐，把围嘴脱掉。哎，你在那干什么呀？今天早上你洗脸洗手了吗？我先是没有回答，顾自又推了一下窗子，因为我要让这鸟万无一失地吃到面包。窗子终于松动了，我撒出了面包屑，有的落在石头窗沿上，有的落在樱桃树枝上。随后我关好窗户，一面回答说，没有呢，贝西，我才掸好灰尘。哎呀，你这个粗心大意的淘气鬼，这会儿在干什么呀？你看你的脸通红通红的，好像干了什么坏事似的，你开窗子干什么呀？贝西似乎很匆忙，已经等不及听我解释，省去了我回答的麻烦。他将我一把拖到洗脸架前，不由分说往我脸上手上擦了肥皂，抹上了水，用一块粗糙的毛巾一开，虽然重手重脚，倒也干脆爽快。他又用一把粗毛刷子把我的头发清理了一番，然后脱下我的围嘴，急急忙忙把我带到楼梯口，吩咐我径直下楼去，说是早餐室有人找我。我本想问贝西是谁在找我，打听一下丽的太太是不是在那里，可是贝西已经走了，还在我身后关上了宝玉室的门。我慢吞吞地走下楼梯。近三个月来，我从未被叫到丽德太太跟前。由于在宝玉室里禁锢了那么久，早餐室、餐室和客厅都成了令我心寒的地方，一跨进去便惶惶不安。此刻我站在空荡荡的大厅里，面前就是餐室的门，我停住了脚步，吓得直打哆嗦。我真是个可怜的胆小鬼，那时候不公平的惩罚竟使我怕成了这副样子。我既不敢退后返回宝玉室，又怕往前进入客厅。我焦虑不安，犹犹豫豫地站了十来分钟，直到早餐室里一阵喧闹的铃声使我横下心来。 我非进去不可了。谁会找我呢？我心里有些纳闷，一面用两只手去转动僵硬的门把手，足有一两秒钟，那把手纹丝不动。除了丽的舅妈之外，我还会在客厅里见到谁呢？男人还是女人？门把手转动了一下，门开了，我进去行了一个低低的屈膝礼，抬起头来竟然看见了一根黑色的柱子，至少猛一看来是这样。那笔直狭小裹着貂皮的东西直挺挺地立在地毯上，那张凶神恶煞般的脸像是雕刻成的假面，被放在柱子顶端当作柱子顶似的。丽的太太坐在壁炉旁边往常她所坐的位置上，她示意我走近她，我照着坐了。她用这样的话把我介绍给那个毫无表情的陌生人。先生，这就是我跟你谈起过的小女孩。因为她是个男人，缓缓地把头转向我站立的地方，用他那双浓眉下闪着好奇目光的灰色眼睛审视着我，随后响起了他严肃的男低音。
他个子很小，几岁了？
十岁。
这么大了？
他满腹狐疑地问道，随后又细细打量了我几分钟，马上跟我说起话来。
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
Jane Hare 先生。说完我抬起头来，我觉得他是位身材高大的绅士，不过那时我自己是个小不点儿。这位先生的五官粗大，每个部位以及骨架上的每根线条都是同样的粗糙和刻板。
瞧，Jenny， 你是个好孩子吗？
我不可能回答说是的，我那个小天地里的人都持有相反的意见，于是我沉默不语。丽的太太使劲摇了一下头，等于是替我做了回答，并立即补充说，这个话题也许还是少谈为妙，布洛克霍斯的先生。
很遗憾听你这么说，我同他必须谈一谈。
他俯下原本垂直的身子，一屁股坐进丽的太太对面的扶手椅里。
过来。
我走过地毯，他让我面对面笔直地站在他面前。这时他的脸与我的几乎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那是一张多怪的脸呢，多大的鼻子，多难看的嘴巴，还有那一口的大板牙。
一个淘气孩子的模样最让人痛心，尤其是不听话的小姑娘。你知道坏人死后到哪里去吗？
他们下地狱。我的回答既现成又正统。
地狱是什么地方，你能告诉我吗？
是个火坑。
你愿意落到那个火坑里，永远被火烤吗？
不，先生。
那你必须怎么才能避免呢？
我细细思忖了一会儿，终于做出了令人讨厌的回答。我得保持健康，不要死掉。
你怎么可能保持健康呢？比你年纪小的孩子每天都有死掉的。一两天前我才埋葬过一个只有五岁的孩子，一个好孩子。现在他的灵魂已经上了天，要是你被召唤去的话，恐怕很难说能同他一样了。
我无法消除他的疑虑，便只好低下头去看他那双站立在地毯上的大脚，还叹了一口气，巴不得自己离得远一点。
但愿你的叹息是发自内心的，但愿你已经后悔不该给你的大恩人 带来烦恼。
恩人，我心里嘀咕着，他们都说丽的太太是我的恩人，要真是这样，那么恩人倒是个讨厌的家伙。
你早晚都祷告吗？
是的，先生。
你读圣经吗？
有的时候读。
高兴读吗？喜不喜欢？
我喜欢启示录、但以理书、创世纪和撒母耳记、出埃及记的一小部分，列王记和历代志的几个部分，还有约伯记和约拿书。
还有诗篇呢，我想你也喜欢吧。
不喜欢，先生。
不喜欢？哎呀，真是让人吃惊，有个小男孩比你年纪还小，却能背六首赞美诗。你要是问他愿意吃姜饼呢还是背一首赞美诗，他会说啊，背赞美诗，因为天使也唱。还说我真希望当一个人间的小天使。随后他得到了两块姜饼，作为他小小年纪就那么虔诚的报偿。
赞美诗很乏味。
这说明你心很坏，你应当祈求上帝给你换一颗新的纯洁的心，把那颗石头般的心取走，赐给你一颗血肉之心。
我正要问他换心的手术怎么做时，丽的太太插嘴的吩咐我坐下来，随后他接着话题谈了下去。布洛克霍斯特先生，我相信三个星期以前我给你的信中曾经提到，这个小姑娘缺乏我所期望的人品和气质。如果你准许她进罗奥的学校，我乐意恭请校长和教师们对她严加看管，尤其要提防她身上最大的毛病，一种爱说谎的习性。我当着你的面儿说这件事儿，Jane， 目的是让你不好再瞒骗布洛克霍斯特先生。我蛮有理由害怕丽的太太，讨厌她，因为她生性就爱刻毒地伤害我，在她面前我从来不会愉快。不管我怎么陪着小心顺从她，千方百计讨她欢心，我的努力仍然受到鄙夷，并被报以上述这类言辞。他当着陌生人的面儿，竟如此指控我，实在伤透了我的心。我依稀感到他抹去了我对新生活所怀的希望，这种生活是他特意为我安排的。尽管我不能表露自己的感情，但我感到他在通向我未来的道路上播下了反感和无情的种子。我看到自己在布洛克霍斯特先生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于心计令人讨厌的孩子，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来弥合这种伤痕呢？ 说实在的，没有， 我思忖道，一面竭力忍住哭泣，急忙擦掉几滴泪水，那是我无可奈何的痛苦的见证。
在孩子身上，欺骗是一种可悲的缺点，他近乎于说谎，而所有的说谎者都有份儿落到燃烧着硫磺烈火的湖里。不过我们会对他严加看管的，我要告诉坦普尔小姐和教师们。
我的恩人继续说，我希望根据他的虔诚来培养他，使他成为有用之才，永远保持谦卑。至于假期嘛，要是您许可的话，就让他一直在罗奥的过吧。
你的决断无比英明，太太，谦恭是基督教徒的美德，对罗奥德的学生尤其适用。为此我下了指令，要特别注重在学生中培养这种品质。我已经探究过如何最有效地抑制他们世俗的矫情。前不久我还得到了可喜的依据，证明我获得了成功。 我的第二个女儿奥古斯塔随同她妈妈访问了学校，一回来她就嚷嚷着说，哦，亲爱的爸爸，罗奥的学校的姑娘都显得好文静好朴实啊，她们的头发都梳到了耳朵后面，都戴着长长的围裙，上衣外面都有一个用亚麻布做的小口袋，她们几乎就同穷人家的孩子一样。还有，他们都瞧着我和妈妈的装束，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件丝裙似的。
丽的太太回答道，这种状况我十分赞赏，就是找遍整个英国，恐怕也难找到一个更适合像 Jane Eyre 这样孩子待的机构了。任性，我亲爱的布洛克霍斯的先生，我主张干什么都需要任性。
夫人，任性是基督教徒的首要职责，它贯穿于罗奥的学校的一切安排之中，吃得简单，穿得朴实，住得随便，养成吃苦耐劳，做事巴结的习惯。在学校里，在寄宿者中间，这一切都已经蔚然成风了。
您说得很对，先生，那我可以相信这孩子已经被罗奥的学校收为学生，并且根据他的地位和前途加以训导了，是吗？
太太，你可以这么说，他将被放在培植精选花草的苗圃里，我相信他会因为无比荣幸地被选中而感激涕零的。
既然这样，我会尽快送他来的，布洛克霍斯的先生。因为说实在的，我急于卸掉这副令人讨厌的担子。
的确，的确是这样，太太。那好，现在我就向你告辞了。一两周之后，我才回到布洛克霍斯的府区。我的好朋友，一位副主教，不让我早走。我会通知坦普尔小姐，一位新来的姑娘要到，这样接待她也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再见，夫人。
再见，布洛克霍斯的先生，请向布洛克霍斯的太太和小姐，向奥古斯塔、西奥德和布劳顿布洛克霍斯的少爷问好。
一定，太太。小姑娘，这里有本书，题目叫做《儿童指南》，你祷告之后再读，尤其要注意那个部分，说的是一个满口谎言、欺骗诚信的淘气鬼玛莎暴死的经过。
说完，布洛克霍斯的先生把一本装有封皮的薄薄小册子塞进我手里，打铃让人备好马车，便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了莉的太太和我，在沉默中过了几分钟。莉的太太在做针线活，我在打量着她。当时莉的太太也许才36、37岁光景，是个体魄强健的女人，肩膀宽阔，四肢结实，个子不高，身体粗壮，但并不肥胖。他的下颚很发达，也很壮实，所以他的脸也就有些大了。他的眉毛很低，下巴又大又突出，嘴巴和鼻子倒是十分匀称的。在他浅色的眉毛下，闪动着一双没有同情心的眼睛。他的皮肤黝黑而灰暗，头发近乎亚麻色。他的体格很好，疾病从不染身。他是一位精明干练的总管，家庭和租赁的产业都由他一手控制。只有他的孩子贱货蔑视他的权威，嗤之以鼻。他穿着讲究，他的风度和举止有助于衬托出他漂亮的服饰。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简爱》，欢迎您继续收听。